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三章六至十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三章六到十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腓拉帖腓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呢？它曾经遭受地震灾害吗？腓拉帖腓城是由别加摩市民所建造的，这个城市守住通向亚细亚的交通要塞。腓拉帖腓的居民不愿意与当地落后的土著来交往，他们引入了希腊的语言和文化。这座城在主后十七年是被地震所毁，地震之后呢，居民就十分之担忧，以致很多人是居住在城外。或者有人不禁会说，没人能够关又没人能够开，是不是打着哑谜啊？大卫的约誓代表着基督的权力，这些权力是能够打开进入他未来国度的大门的。当这个门开启之后呢，就没人能够关闭，意味着救恩必定会来临。而一旦门关闭了，就没人能够打开，意味着审判亦必然来到。或者有人会说，得免去试炼是指真的可以免除，抑或有其他的意思？主耶稣说，我必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有人认为这个是指到将来的大患难，真正信徒得蒙保守免受试炼。但是又有人认为呢，这里讲教会是要经历大患难，不过神就会保守他们在患难当中坚强。亦有人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广泛性的磨练，是讲教会历代以来的苦难。那无论是怎样呢，我们的重点是无论在任何苦难当中都要耐心顺服神的。我们将启示录三章八节视为至宝的。这节经文是我们穿越圣经广播节目的格言来的。我们根据这节经文开始了福音广播的事工，这样对我们的意义是格外重大的。腓拉帖腓教会忠心地持守真道，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或者其他哪一个宗派，最重要的都是忠心持守真理，这个才是真正属主的教会。主耶稣称赞腓拉帖腓教会呢，有以下的七件事。第一，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主是在这寻找能够结出果子的信徒，而主是监察信徒的行为。以弗所书二章八至十节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一定有问题。使徒雅各是一个善良、务实、伟大的祷告者，他在雅各书二章十八节就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里说的行为不是指律法，而是说因着信心带出的行为。加尔文说，唯独因信才能够轻易得救，但是真信心又必定能够生出好行为。称赞的第二方面，主耶稣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个呢，是可以享受主里喜乐的门，亦是得到圣经知识的门。我认为主开启了进入圣经知识的门，他要引导你入门，因为他要给你机会来到见证，来到宣扬神的道。第三，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这班卑微的信徒，他们人数不多，亦没有大教堂大计划。现在的人呢，往往热衷于制定计划，讲人数，讲宣传。其实这些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努力传福音。主是会记录下这些事，叫我们不必自己数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可能会高估信主的人数，会高估自己宣教的本领，而神看待事情的角度是跟我们不同的，必须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第四，主说，你们也曾遵守我的道。腓拉帖腓教会的信徒呢，仍然坚信圣经是权威，是神所启示的话语。第五，主说，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在一个否定基督是神的时代，仍然有信徒忠心事主，继续放胆宣扬这位基督是为罪人舍命的一个真理。很多人给腓拉帖腓教会不同的称号，有人称他们是宣教的教会，有人称他们是服侍的教会，或者活泼的教会。其实这些称号呢，都是很正确的。至于我个人呢，就喜欢称他们做复兴的教会，或者是相信并高举圣经的教会。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三章八节说，你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在那个不信的又充满怀疑的年代，主耶稣呢，要称赞这个教会，因为他们一直持守神的真道。这个是一个全福音的教会来的。就我们所知，这个教会是七个教会当中存留时间最长的教会，直到主后十三世纪，这个教会一直存在。当塞鲁克土耳其人入侵并且残忍地杀害所有留在教堂里面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被毁灭了。腓拉帖腓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最早将福音传到印度的。这个时候，得救的以色列人归向耶稣基督，不再相信律法能够令人得救，使人成圣。那些还留在犹太会堂的人，他们是信错了。 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不算是真以色列人。保罗认为真以色列人就是归向基督耶稣的人。一位学者指出，信主的犹太人开始传扬过去曾经鄙视的福音了。罗马帝国利用犹太人建立殖民地，他们将犹太人迁到世界各地，因此到处都有犹太人。第六方面的赞许，主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要让腓拉帖腓教会的仇敌知道神是很爱这个教会的。第七方面，主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个是主对腓拉帖腓教会最后一个称赞，因为他们遵守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忍耐的道。这里的忍耐是指基督要来接凡属于他的人。正如帖撒罗尼加后书三章五节所讲的，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在二十世纪，关于末世论的讨论是迅速发展，超过了过去所有世纪的总和。在1940到1950年间，在欧洲、美洲乃至于世界各地，大家对基督再来的教导是非常之有兴趣，甚至连新派的教会偶然都会谈论到这个议题。主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认为直到现在，神还是耐心等候那些拒绝他的人。现在和挪亚的时代是有不同的，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圣经的，但是就有挪亚向他们传达神的信息，而神最后是审判了他们。今天呢？今天我们有圣经。有人曾经夸张地说，世界上几乎每一间旅馆和汽车旅馆的房间里面呢，都已经放有一本圣经了。欧洲、亚洲或者非洲，到处都有神的话语。腓拉帖腓教会就是代表了相信圣经的教会。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基督对他的教会最后发出的应许就是，他们不必经历大灾难时期，属主的教会必定将会提到天上。这个就是教会的安慰和盼望。教会要忍耐等候主的再来，正如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所讲，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教会不必经历大灾难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是要耐心等候基督再来。受试炼的时候，就是指全地都要经历大灾难的时期。约翰在启示录第四到第五章写低千禧年前的世界状况之后呢，在六至十九章提到大灾难时期的状况，就是世人要经历的试炼。主耶稣就说，审判期间，他不但保守他的教会免于大屠杀，亦要保守他们免受试炼。我认为这个就是神全备的救恩。无论你的想象力有几咁丰富，你都不能够说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我认为腓拉帖腓教会所代表的时期，是会一直延续到教会被提到天上。主耶稣要将属他的教会提到天上。稍后呢，我们将会查考到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就代表了世上一般的教会，神亦给了他们很多机会来信靠主耶稣的。其中呢，有一些人是会归向基督，在教会被提的时候有份。老底嘉教会所代表的呢，是离教叛道的教会，因此他们将要面对大灾难时期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启示录三章十一节记载咗基督对腓拉铁腓教会嘅说话：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在这节当中，复活的主再一次提及到他的快来，用到的是一个生动的现在式。持守就是现在命令式，有很强的紧紧捉住的含义。冠冕是不会被人夺去的，但是却可以自暴自弃。正如以扫放弃了长子名分给了雅各，侍奉神是很高的权利，对于不忠心的人，神是会收回这个权利转交其他人。冠冕是指到花环，是胜利者头上的装饰。我必快来的快，并不是说不久的将来，而是指出非常突然，要随时警醒的意思。基督会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来，这样并不表示他就会马上来到，而是说他是会突然而来。这个就是教会的盼望。教会呢、不需要期待末世的大灾难去面对大难临头，教会亦不必束紧他的腰带，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基督在提多书二章十五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嗱，我要再强调一次，腓拉铁腓教会是代表了复兴的教会，是回归圣经的教会。嗱，这样的教会才会被提。这些才是真正属主的教会。你不可以将它归类到、大教会、细教会或者哪个宗派、哪个地方教会里面。今天这些的信徒四散在世界各地，而每一个教会他们都要向主负责的。我必快来，这个是基督很快来临的应许，亦是启示录的核心思想之一。基督再临有以下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为了以公义去审判拜偶像的人，令他们灭亡。第二，就是为了拯救因福音而受苦难的信徒，赐他们荣耀。因此呢，是根据对象的不同，有不同的安排。基督的再临具有审判和救赎的双重性质。基督话俾圣徒知，他必定再来，藉此去鼓励他们持守忍耐。而他们得胜的冠冕是已经在望，所以不应该被人夺走。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记载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生命都写在他上面。在腓拉铁腓还剩下两支柱，一支在拜占庭教会，但不是这一节经文所指的柱子，还有一支柱被埋在香柏树和月桂树中间，就是约翰时代的腓拉铁腓所留下来唯一的遗迹。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地上的教会已经全部毁灭，但是永存的柱呢，就到了天上。主耶稣又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生命都写在他上面。这些是天国子民的护照和签证来的，好让他们能够在地上和在神的宇宙当中是通行无阻。圣徒就是那支必不再从那里出去的柱， 但是有了神发出的护照，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走来走去。这个是奇妙无比的真实写照，并我的生命都写在他上面，是指主耶稣的名字。我们是没有新的名字，而是主耶稣自己的名字，而神就要将这些名字赐给我们。这个新的名字代表了我们各人和主耶稣是有亲密的关系，得胜的会成为神内殿中的柱子。无论这句说话可有什么含义，肯定都是包括了力量、尊荣、永远保障的意思。得胜者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安全和喜乐的地方。在得胜者上面会写上三个名字，包括神的名、神的城的名，并且主耶稣的生命。由此可知，得胜者是同时属于这三者的。得胜的赏赐就是在我神殿中作柱子。我神这两个字在这一节里面一共用了四次，所以语气呢都不可谓不重。这里的神殿当然就是象征式的，跟二十一章二十二节那里所讲的，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两者是没有矛盾的。约翰他毫不在乎异象和异象当中的细节彼此是否相符，每一个异象都可以有个别不同的重点，所以我们又必须个别地去研究认识，而不是要花费很多的功夫将一个异象套入去另一个的异象里面。在神殿中就是说永远与神同在，柱子象征安稳牢固，和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里面无足轻重可以被压斜的钉子就恰好成为了对比了。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提到几个名字，写在他上面，这个他字是指柱子抑或是指信徒自己呢？原来在文法上两者似乎都可以，有学者认为这里是指柱子，因为呢有这样的典故，当时在帝王敬拜的仪式当中是有一个规矩的，地方祭司呢一年任满离职之前就会将自己的塑像竖立在庙里面，上面就刻上父亲和自己的名字。他这个字固然可能是指柱，但不一定会是这样。在启示录其他的地方名字又可以直接的写了在信徒的额上的。这里的三重名字不是父子圣灵，的确有些出乎意外。这里的三个名字是讲父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和圣子的名来的。我神的名就表示得胜的人是属神的，我神城的名表示他们是新耶路撒冷的国民，我的生命就可能指万物得属新天新地降临之后的事情，到那时基督要以一个全新的身份来到向我们显现。生命对腓拉帖腓信徒会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腓拉帖腓城曾经先后两次改过名字，一次是叫新该撒城，你纪念大地震之后提比利亚王赐予款项得以重建之恩。第二次改名字叫腓拉维亚，是韦斯帕先王的家族姓氏来的。启示录三章十三节经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分别都有信息，而每个信息都是特别针对那一个教会而讲。当然这些信息都适用于我们今日的教会身上。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是七封信当中最后一封了。一位学者称老底家是妥协的城市，这个城市是在主前261年至246年建造的。 他的根基是塞琉古所建立。塞琉古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下一个将领。亚历山大去世之后，帝国内部就分裂。塞琉古夺取了叙利亚，后来又占领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邑，包括了老底加。老底加在以弗所东方约40英里，坐落山谷之中，是一个交通的要道。从东方来的骆驼商队呢，他们都要经过老底加，然后再去到以弗所。这一条的大道由东向西就可以到达以弗所以及士每拿的。关于经文的讲解，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